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德记的第三章。路德记的第三章，这边讲到一个做婆婆的心，想要为路德找一个可以安身之处，使他享福。真的，我不晓得这个婆婆拿阿米，她已经是一个人了。以后他把路德给了别人的话，你给了别人以后已经是别人了，媳妇了嘛？那个媳妇再回来照顾你们，还是他的考量是不考量自己，而真正为了路德的好？这是我读了以后很感动的。今天有多少的婆婆只是为了自己的好？年纪大了，怕这个这样那样，把小辈们搞到天翻地覆，把小辈们搞到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今天所谓的婆媳问题也好，什么问题也好，就是人的自私，就是人的贪婪，结果呢，让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，对不对？要你做小辈的一定要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啊？甚至有些小辈一定要你老人家一定要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在这边看到一个很美好的光景，美好的光景是那个婆婆是为了她的儿媳妇的幸福着想，而这个儿媳妇呢，也没有假惺惺的说不要啦，我要服侍你，知道怎么也不要，也不是，因为到底路德年纪还轻。他愿意按照他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的，他一句话什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。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事情，有多少的人就是说别人吩咐他一定要说我为你好，我不要这样，我要那样。其实真正的，我觉得用顺服这两个字还不是，我觉得不晓得，我说不上来，这不是一个顺不顺服的问题，而是里面有一种的 mega， 就是一种的感觉。感觉什么呢？既然婆婆你是这样为我的安排，假如我拒绝你也不好过，那么我今天有很多人不拒绝人家自己不好过，所以我宁愿拒绝别人让别人不好过，他变成这样。而路德里面有一种很坦然的心，婆婆你喜欢这样，那我就你吩咐我的我一定遵行。他没有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个研判，要这样不要那样啊，婆婆这样讲对还是错。我觉得里面有一种的把握，而且里面有一种的我说不上来的那一种是我所缺少的。但是我现在慢慢正在学这个功课，你不按照他讲的去做，怎么会有一个他想法的结果出来？这个想法的结果不出来，怎么让人可以来调整反省？今天我们都是要坚持人家一定要按照我的做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等到事情出来不是这样的时候怎么样？你看你怎么知道我这样想的不对？你这样想的就对吗？不，每一个人要为他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道路慢慢去负责。我们可以告诉他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我们认为的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那只我要加强是我们认为的嘛。神是把什么对我们是好，什么一定的，这样就是对我们好，那样就是对我们不好，那是神。但是神跟我们讲的这样好那样不好，等到我们选择做那个，神真的眼中觉得不好的，神有拦阻过我们吗？神有强迫过我们不准我们这样做吗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在做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哎呀，我们没有这个可以这样。等到我们做了牧师长老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扮演上帝了嘛，不是吗？而且扮演上帝还不像上帝，比上帝还过分。你一定不能这样做，你好好去读圣经嘛。 上帝就说你不要这样做，这样做了对你不好，会让你受到伤害，你要去做了怎么样呢？他绝对不给你做，有吗？你看今天多好人是这样，做父母的也好，做什么的也好，今天真的求助怜悯我们。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好像似乎感受到路德的一种心，不是用顺服这两个字可以形容，好像比顺服的境界还要更高，那一种的心境心态更祥和。婆婆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守，没有掺杂一点，没有掺杂一点自己的什么东西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时候很要强调我们的爱心，要强调我们的不要麻烦别人，要强调我们这个怎么样的东西。所以怎么样呢？别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不要，一定要那一种的心态，跟摆在这边路德的感觉。哎呀，我觉得路德的这样的一种心境，真的，哎，她是个摩押外邦女子，哎。我们不要看不起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有的时候别人的心态比我们还要更来得好。哎，真的求主怜悯，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婆婆，这个婆婆为着路德着想，今天有的时候别人为着你着想，你想想你拒绝的原因是骄傲呢？你拒绝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拒绝？对不对？别人不为你想，你为什么坚持一定要怪罪别人不为你想？这些到底是什么？我相信拿奥米不为路德着想，路德也不会抱怨。拿奥米在这地方真正为了路德着想，路德也在那个地方默默的在那边遵守。为什么呢？事情会怎么成不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拿奥米跟他讲了，你跑去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一个至亲的亲近属，至近的亲属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找看到他睡的地方，你要睡在这个脚下，是吧？这一些，对不起哈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查。我相信这是以色列人表态，一个女子向人表态的一种的做法。拿奥米他是犹大支派人，他非常清楚他们这个民族里面的这些风俗习惯。至于说这一个人，你先要表态，你这个表态怎么样呢？你这个表态有一点点近乎让人要放下面子的，有没有？你要表态嘛？你要表态什么呀？就要掀开他的脚的这个被子，他要去躺在那个地方嘛？这种表态对一个女孩子来讲，路德，你放不下。所以路德说：“凡你所吩咐的，我都必遵行。”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在今天有很多人因为读到最后，因为拿奥米这样讲，事情果然这样发生，所以就拿奥米们是圣灵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预表圣灵，对不对？我说这是言论自由，我只是说拿奥米知道以色列这样的风俗，结果会怎么样？拿奥米能够知道吗？拿奥米能够知道吗？是圣灵通通都知道，拿奥米他能知道吗？他只是想要帮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，不要让他一直做寡妇没有后代。他只是知道波阿斯这个人各方面的条件，假如这个人愿意接纳路德的话，那么这个婆婆就觉得说他做了一件好事了。波阿斯会接纳他吗？等到波阿斯发现在旁的脚下躺着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他会骂他呢？他还是会怎么样呢？这个拿奥米知道吗？不要说他是预表圣灵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可以这样讲是言论自由，他能够知道吗？更何况真的波阿斯到最后会娶路德吗？因为在他前面还有一个比他更近的亲属，万一那个人要呢？有太多的不定的因素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只能说， 这一个婆婆是一个为可以会为媳妇着想的婆婆，而这个媳妇怎么样呢？这个媳妇是能够体会她婆婆的心，而不再按照自己的喜好在那个地方做选择的。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不按照自己的己意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的话，那么他要放下是什么？假如不是个性使然，是他的一个选择。就像他要跟着他婆婆回来，他真的相信他的婆婆，现在他婆婆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继续的相信他的婆婆真的是为他好，他也不能够忤逆这个婆婆的这样的一种的想法，是不是这样？真的，弟兄姊妹要想想哈，书读的越多的人，越有才干的人，越骄傲的人，对于别人安排他，他绝不接受，除非跟他的想法一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生命的光景，不是对错的问题。我们有没有一点点说听凭主怒？我们有没有一点说真的？我相信，对于未来，我也只是一个研判，以我自以为聪明的头脑研判，事情一定这样，以我能干的手段，知道我这样做下去一定会这样，是吗？那么上帝在哪里呢？我们自己要这样做，那还这个无可厚非。为什么要强迫别人一定要按照我们想的去想，按照我们想要做的去做呢？真的，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我在读这边的时候，我对我自己以往我有很大的深思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路德会蒙福。假如这样讲，路德会蒙福，这个福还是真正的福。他在里面有一个真的平静安稳的灵，他知道他婆婆的神是一位真神，她知道她婆婆的心真是为她好，所以怎么样呢？她就静静的在那个地方，到最后来等候。就像她婆婆最后讲了，果然事情演变到最后，她也按照她婆婆这样说的去做，做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做了以后就有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就是波阿斯的反应。今天我们人常常很不负责任，要人家们一定这样做，结果出来的结果不好的话呢，又说你这样那样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其实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人讲了，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这样，你要不要这样是你决定，你决定完了以后怎么样，结果出来了以后才会对那个人才能够让他深思，才能够让他反省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婆婆在那边，假如这个婆婆是圣灵的话呢，啊，是预表圣灵的话，是圣灵的话呢，婆婆还需要问她的吗？还需要问她？那么波阿斯到底她怎么反应呢？需不需要？就不需要，因为她都知道吗？等到路德照她婆婆所做的一切，在那个地方做了以后，第二天天快不亮，天快要亮，人还互相不能看见的时候，她以后就回去以后，她婆婆急急忙忙的问她什么？她婆婆急急忙忙的问她，啊，女儿啊，怎么样啦？她说圣灵还来问你怎么样啊？她根本不知道才在问怎么样嘛？到底波阿斯的反应怎么样啊？路德就把波阿斯对待他的反应说法一五一十的告诉他婆婆，他婆婆知道了波阿斯的反应，他接下来就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。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做什么，因为主动权不在我们，不要去强迫别人，主动权在别人的时候就看他会怎么样啊，这个很重要哈。今天我们常常什么事情都要捏在我自己的手里，钱要捏在自己的手里，啊，任何事情的决定要捏在我自己的手里，人事要捏在我手里，事情要怎么做要捏在我手里。不，你捏不住人的，你捏住人，你一定要去追求钱，追求权，不然的话，你没有钱，你没有权，别人才不理你呢，是不是这样？ 但是等到一天，这件事情要他决定的，好好的让他知道我们是真心关心他，真的真心为他好。但是我们也想到说，这件事情假如这样子的话呢，他的结果会很惨。我们可以把所有东西讲给他听，因为决定是要他决定的。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只好等，因为不是我要决定我的事，我就自己决定了嘛。是他要决定他的事，不要去勉强他。不勉强他，不代表对他淡这个什么这个冷淡，也是很热情的、真诚的关心，告诉他什么是什么。他要听不听是在他。他不听你会生气，那么就证明什么呢？你不是关心他，你是要在他这件事情上面显明你比他聪明，你比他能干，这样的一种骄傲的心而已。这个心没有得着满足，人就会不爽，这个叫生命了嘛，这叫生命的感觉了嘛，不是这样吗？好，等到这里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路德只是按照婆婆讲的去做，做了以后怎么样呢？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告诉她婆婆，她婆婆叫她等，她就等了。我觉得这里面最轻松的是路德啊，有没有？婆婆还有一点那边操心，有没有？路德怎么样呢？路德在那边是最安息的了。假如我们学会这个功课的话，那是我们是最安息的，最能够想安息的一个人。今天假如你在生活行事为人侍奉的里面没有那个安息，一天到晚纠结七七八八，搞得你我搞了半天，那就什么，就证明我们不是路德，有没有？我在这边看见拿欧米他只是尽他的本分，为着路德的好说了一些话，路德做不做在他，他真的随时随地的因为关心路德，所以呢还要问他结果怎么样。我们也没看见那个婆婆一定要千方百计的设计让布阿斯能够娶路德，是不是这样？也没有。所以这个婆婆也是很安心，就我们做了，我们说了，我们真心关心别人，我们说的话完了就完了，他不就是这样了吗？下面我们来看是博阿斯。博阿斯发现这件事情以后，他有人情世故的顾虑，是不是？他叫路德不要让别人知道今天有女子到场上来过，因为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对他的名声也好，对女孩子也好，都不好。他有这个考量，很真实的，有没有？今天我们常常为了我们自己的面子，要别人没有面子。你看今天有多少人为了让人家知道他有爱心，让那个接受他爱心的人真是一点尊严都没有。这些都不是像波阿斯这么有美好品格的一个人，一个真正愿意遵循神律法心意而生活的人。第二个，我在这边看见波阿斯在这边也有一个，他知道路德是个好女子，他真的说这个贤德的女子，有没有？他称呼她是贤德的女子。他说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。本村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。他很含蓄，他真的觉得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。贤德的女子乃耶和华所赐，她的价值胜过珍珠，是不是？胜过一切的财宝。犹太人有这样一个思想的，箴言里面很清楚的讲到，犹太人有这样的智慧，觉得说一个家里面有一个贤德的妇女胜过她的钱财，钱财会用掉，但是呢，贤德的妇女会帮你理财，会帮你增财，那边这样啊。那么好不好呢？好。波阿斯想不想要她呢？不，这个路德表态了，波阿斯想不想要她呢？想，但他里面很坦荡，没有说我要的我一定要千方百计不择手段要得到，他没有，他说我要把这个权利让给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亲属， 按照犹太人律法的规定，哪一个人的亲戚关系跟这个以利米勒更亲的那个人，他有吗？这个一等亲、二等亲、三等亲是吧？这样，就哪一个更亲的、更近的亲属，他第一个有优先的选择权。所以这个地方他相信神的话，神的安排，因为律法这样规定。他就是在想，他也说这个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亲属，意思就是说什么，假如他要你的话，那么你也有了归属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他有没有说我一定要？就是怜悯我们，出于我们情欲肉体的，一定要到有一天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受败坏。那个败坏都还不一定搞到乌烟瘴气，那个败坏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不平安、生气、痛苦、难过。真的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这些都是一个指标。我都走过这样的路，都知道什么是出于我的情欲，什么是顺从圣灵，这个都不太一样。所以我在这边看到这三个人物，好像这个路德记就是这三个人物在里面交叉着给我们看见。那是在，我再提醒，那是在士师的时代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的，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不任意而行。今天基督教界混乱，今天世界上混乱，对不对？乱，大家乱了一塌糊涂，那是别人的事。我们有没有心在这样一个世事秉政的时代，我们仍然愿意按照神的律例典章，真实的在这里按照神的心意而生活行事？我们去低头祷告。